中共专家讲座泄露三年清零背后真相。他拜登后失地高规格接待习近平，美国发出警告。赖清德宣布参与党主席补选，蔡英文表达祝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三年清零令中国付出沉重代价，更弊的是最近传出中共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12月6号在清华大学的一场讲座透露，中国的疫苗几乎没有作用，但是感染了也不用担心。这令人质疑中共三年清零究竟是为什么？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7号发表一篇文字稿，说是冯子健的讲座内容，总共有20个要点，其中最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冯子健说疫苗防感染非常差，几乎不防感染，累计感染率在疫情回落之后可能都会有 80% 至 90% 的人会被感染，传播非常容易，不过不用担心，无症状的是 50% 以上，完全感觉不到就没事了。经过三年居然仍然不防感染，同时三年的隔离政策也都令中国人没有机会发展群体免疫力。有网民留言说，这个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的说话引证了西方防疫专家对中国防疫措施的评估，即是中共白白浪费了三年可以防疫的时间，没有使用西方更有效的疫苗，没有加强对老年人接种，没有投资建设医院系统，三年时间完全浪费在测核酸、数码、封城方面。亦都有人批评北京当局三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清零，专家估计 90% 的中国人都会感染，如果这 90% 平均分摊三年，那医疗系统能够应付，如果这 90% 都逼在几个星期之内，医疗系统就会瘫痪，就连火葬场都会瘫痪。那就是今日相当于2、3月份香港的场景，香港死亡率远高于新加坡，虽然两地的医疗资源都很充足，三年封锁几乎摧毁中国经济，不知道有几多人因为缺少食物失去工作，没钱还银行贷款跳楼。现在大家都在问这三年的苦难究竟是为了什么？美国国会议员加西亚一号在美国电视联播网的节目中揭开中共的真面目。加西亚讲到清零封城和因此引起的乌鲁木齐火灾悲剧。加西亚说中共政权封城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安全，而是为了中共自己的权力和政府的安全。中共是在炫耀他的权力，是几十年来严重侵犯人权的延续。他们继续好像过去20多年来这样的行事方式。加西亚说由此引发的民间抗议再次证明中共政权有几咁恶劣。作为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加西亚亦都向美国政府呼吁，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还要继续对这种情况容忍几耐？加西亚认为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国政府是确实存在的威胁。他说如果中方对自己的人民能够这样做，想象一下他们会对对手做些什么？美国同沙地阿拉伯关系陷入低谷之际，习近平7号抵达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展开正式访问，获得该国高规格接待。当日美国警告中共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力的举动不利于国际秩序。综合媒体报道，沙地阿拉伯派出4架战机为习近平专机护航进入利雅得上空之后，还有6架礼宾护卫机随行伴飞。习近平专机抵达机场嗰阵，受到沙地阿拉伯隆重欢迎。在为期3日的访问，习近平将会参加沙地和中国、波斯湾沿岸国家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峰会。 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表示，在美国联合盟友围堵中共的形势底下，中共想要藉此有所突破，所以他必须要重新建立这些邦交国的信任感。而我们见到中共最能够再有位就涉，或者是在大撒币政策底下最有利的一个访问对象，就是中东国家。吴建中解释说，美国国内页岩油的开采降低了对中东国家石油的依赖。美国谴责沙地阿拉伯谋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亦都令双方产生矛盾。今次习近平的出访，其实就是针对中东国家和美国这种经济方面的矛盾、人权方面的矛盾所做的一个非正式外交渠道的做法。海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亦都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还指出，中国是沙地阿拉伯的石油最大买家，亦都是最大的供应伙伴。沙地阿拉伯亦都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所以具有共同利益。陈文甲还提到，今年七月拜登访问沙地阿拉伯，希望他提高石油产量，但是就被拒绝。习近平亦都想藉今次访问赢拜登一仗。习近平到达沙地当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警告说，我们注意到中国正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中东无疑是他们想要加深影响力的地区之一。我们相信他们试图追求的很多事，以及他们试图追求的方式，都是不利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接受本台访问的两位专家都指出，中东国家的安全依赖美国。陈文甲说，咁当然佢亦都唔至于同中国行得太埋，避免破坏佢嘅战略灵活同自主。华尔街日报引述分析师表示，中共仲未展现出取代美国呢一个角色嘅兴趣或者能力，而且沙地阿拉伯人亦都唔系真系想换咗美国呢一个主要安全保障来源。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喺八号表示，他已经决定参加民进党党主席补选。总统府证实，赖清德在公布之前曾经致电蔡英文总统表达参选意愿。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挫败之后，中华民国总统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请辞民进党主席。10月30号民进党召开败选之后首次的中常会，通过推举高雄市长陈其迈担任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当时表示，党主席补选相关的事务是他代理党主席最重要的工作，预计在明年一月中民进党将会完成主席选举，但是他就不会参选党主席。12月8号，赖清德在面书发文表示，他要向大家报告关于民进党党主席的补选。这段期间各方所传达的意见，有鼓励亦都有保留，他都已经收到，他非常珍惜重视，亦都心存感激。赖清德说，他同大家一样深爱台湾这块土地，因此经过向党内民主先进同志进一步征询并且获得支持之后，较早前已经向蔡总统报告，他已经决定参加民进党今次的党主席补选，下星期将会报名参选。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就回应说，日前蔡总统又找赖清德副总统商谈选举之后的政经局势。8号上周，赖清德致电蔡总统表达他参选民进党主席的意愿，蔡总统向他表达祝福。张敦涵还说，蔡总统并且向赖清德表示，他既然已经不是兼任党主席，对于党务他不会主导，但是只要对民进党好的事他会协助。而民进党是执政党，执政团队要团结一致，更努力做事回应人民期待是目前要务。极端的防疫政策引发白纸革命之后，中共当局在7号推出放宽疫情管控的新十条。数据显示，当日关键字移民的微信指数暴升，突破1亿大关。 深圳一位已经失业了三年的前企业高层向本台表示，就是向往外面的自由，人家的这个法治社会，是不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两种人比较喜欢出去，顶层的有钱人，一个就是底层的没钱人。顶层的有钱人，人家有钱，在国外有私有财产保护，比较安全。他们没钱的人，在国外的工资，人家赚的比国内高很多，在国内赚三元，在国外赚三十元，那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呢？同样这么出力，未解封之前，你出亦都出不到去，现在解封了，就不一定能够出去，因为出境自由好像还未有。我亦都希望能够出去的，大家生活越来越难，看不到希望了。今年四月上海封城之后，在微信移民的搜索指数突破4000万，六月解封之后首度暴升超过1亿。日前中共收紧了出境政策，海关出境口岸严查出境旅客，多间移民顾问公司的微信群组被解散。有人担心官方可能逐步关闭移民渠道，移民政策恐怕会大地震。有网友留言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共产党每隔一段时间就搞政治运动，换了边个都怕。12月8号上午，中共海关总署突然无预警宣布禁止台湾水产入口，主要是秋刀鱼、马友和鱿鱼。相关消息令台湾养殖渔民和相关业界一阵错愕。综合台湾传媒报道，有台商证实确有此事，并且向传媒提供最新的数据指出，台湾水产入口到大陆的种类截至8号 99.9% 全军覆没，只是剩得一间业界美一食品没有暂停入口，其他分类的超过一半以上都被暂停入口，整体影响率高达 65%。台湾农委会在8号晚紧急召开记者会，农委会副主席陈俊贵表示，根据农委会了解，自从去年4月起，中共规定全世界输往中国的产品需要经过注册，若果未注册就无法输往中国。台湾水产企业注册情况是百几间企业只有一间被核准，其余都是暂停入口或者注销。陈俊贵说，目前正在同食品药物管理处依循相关渠道向中共海关总署查证，如果有需要补交文件的话，希望尽快完成，给水产销往中国。他还透露，今次受影响的百几件水产之中，包括秋刀鱼、马友、鬼头刀、吞拿鱼等，其中秋刀鱼、马友和鱿鱼最大宗。上述的台商表示，自从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多达过百间台湾食品业界被暂停入口到大陆，被禁止的理由包括公司登记资料、食品原料、标签等资料重新更新，并且要求拿到大陆三证，即是工商营业登记证、税务登记证和商品注册证才能够入口。不过业界补交文件之后，被禁止的台湾企业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间解禁，亦都没有收到大陆海关总署相关消息。他感叹两岸关系真是太差，并且预计中共今次禁令，无论是台商或者是台湾相关食品、水产商等业界冲击很大，尤其是南部渔民受创最深，损失难以估计。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亲自爆料，中国的疫苗几乎没有用，但是感染了亦都不用担心，即是说这三年的严厉防控就是个闹剧。观众朋友，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